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广播电视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时间是2020年2月1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这一次2小时的时事经纬，欢迎您锁定收听。各位听众，现在病毒疫情还没有遏阻的样子，现在呢各地还是情况非常严峻。在这一开始，我先祝福大家保重身体，注意安全，而且呢希望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先播报一组这一小时的重要国际新闻。在星期六，也就是2月15号，是最后一个苏联军人从阿富汗撤退31周年的日子。在今年的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美国正在谈判从阿富汗撤退。美国已经在阿富汗作战了18年之久，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所经历的时间最长的战争。当年赶走苏联的一些阿富汗反政府力量领袖，如今是跟美国作战的反政府武装的领袖，并且成为过去一年来跟美国的和平特使进行谈判的主要谈判人。说起了历史，莫斯科是在1989年从阿富汗撤退的。1979年，为了支持亲共产党的阿富汗政府，苏联出兵阿富汗。阿富汗圣战者在1980年代从美国那里得到了武器和训练，来跟苏联红军作战。一些圣战者后来组成了塔利班力量。美国和塔利班星期五达成暂时停火协议，如果停火能够成功，就会有另一次历史性的从阿富汗撤退，所有的美国军人将离开阿富汗。塔利班的首席谈判代表巴拉达尔当年跟美国结盟，跟苏联战斗。塔利班的另外一个谈判代表哈尔哈尼也是当年的美国盟友，他在美国关塔纳摩被美国羁押12年，在2014年跟美国战俘交换获得了释放。在2001年以来，美国出兵阿富汗推翻庇护恐怖主义组织基地组织的塔利班政权以来，塔利班的力量目前是属于最强势的状态。星期六，喀布尔街道平静。通常星期六是阿富汗一个星期的忙碌工作日的开始。阿富汗没有纪念苏联撤退的正式公共庆祝活动，大部分人在家里休假。塔利班在1996年执掌了权力，并且实行了他们自以为是严酷的伊斯兰教规。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的政治。谈到了美国政治，现在的把焦点聚焦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周末呢，他将竞选连任跟娱乐休息混合起来，在他位于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参加一个晚会筹款会，预计将为他的竞选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筹集到1000万美元。这次筹款会被认为是他目前为止要价最高的一次活动。华盛邮报报道说，捐款人得到的邀请是参加筹款会的人每一对夫妻要捐款58万美元。华盛顿邮报得到了亿万富翁纳尔逊·佩贝兹参加在棕榈滩的海湖庄园的筹款会的邀请函。支持特朗普的团体一直在突破筹款的记录，他们要在这个竞选的期间筹款目标达到10亿美元。寻求选举资金改革的团体表示，美国最高法院2014年作出裁决，取消了个人可以在2年的选举周期的期间捐给政党委员会的捐款总额的限制，为这种超大额的竞选现金铺平了道路。民主二一组织他的主席弗雷德·沃海海默在媒体杂志上发表文章说，特朗普能够从亿万富豪和百万富翁那里筹得到这种天文数字的政治现金，是最高法院完全不理解美国竞选资金法律或其裁决后果的直接结果。在2014年，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以5-4的投票结果裁定给捐款人设立向所有的捐款人、政党委员会或政党捐款上限的限制是违法的。伯尼·桑德斯参议员就批评他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接受非常有钱人的捐款，并且质疑那些接受这种现金捐款的人将来是不是能够在情况需要的时候不听这些捐款人的话。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病毒疫情的最新的消息。在日本方面呢，日本星期天又宣布确诊了70名新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中国则宣布病毒感染不治死亡者增加了142例。日本厚生省劳动大臣加藤胜信星期天上午接受日本广播协会 NHK 采访的时候表示，在钻石公主号上面又发现了70个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到目前为止，日本已经在那一艘停靠在横滨港的邮轮乘客和船员当中发现了355名的感染者。在另外一方面，中国的国家健康委员会报告说，截至星期天零时，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增了确诊病例2009例，新增的重症病例有219例，新增的死亡病例有142例，累计死亡的病例达到了1665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到了68500例。观察家们指出，中国官方发布的确诊和死亡病例的数字可能大大低于实际的数字，因为不断有报告说中国各地有很多感染者得不到确诊，直到死亡也不到确诊，而且死亡之后在没有死因核查的情况下，遗体就被迅速的火化，死因记录只是病毒性肺炎。在中国大陆以外，截至目前大约有500个确诊的病例分布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日本是中国之外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在中国大陆之外的死亡病例目前有4例，分别在日本、香港、菲律宾还有法国。新冠病毒疫情去年12月上旬在中国武汉开始出现，中国共产党当局在将近2个月的时间里面对中国公众封锁疫情的实情，并且误导公众说这个疫情是可防可控，没有见明显的人传人。这种信息封锁加上了误导，致使成千上万的公众和医务人员在不知情情况下染上了病毒，从而使得疫情扩散到全中国还有世界许多国家。另外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在阿尔及利亚人本星期以游行抗议的方式来纪念去年的反政府抗议1周年。那里的人们认为他们要求进行基本的政治改革的愿望还没有实现。一年来，阿尔及利亚的政治风景线可以说已经是大为改观，多病年迈的领导人布特弗利卡已经出局，当年他试图谋求连任，触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当年的好几个总理以及另外一些权势人物，其中包括布特弗利卡的弟弟赛义德，现在都被关在监狱里。目前的74岁的总统特本希望能够修改阿尔及利亚的宪法以及进行其他领域的改革，连当年策动罢黜布勒弗利卡以及其他政府其他成员的有影响力的将军们也都出局了。这位萨拉赫将军在去年12月突然死去，但是抗议者跟分析家们认为，传统的军队和商界领袖掌控国家的权力这种格局依然存在。一些人认为还有取得革新进展的其他途径，但是街头民众跟政府目前是属于对立的僵局之中。在大街上，在社交媒体上，抗议者声称他们的运动跟当年一样强大，并且声言在下个星期五要进行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改变的迹象。一个上诉法院上个星期维持了对赛义德·布特弗利卡和其他两名情报部门负责人的15年监禁的判刑，他们的罪名是阴谋颠覆军队权力。在布特弗利卡执政的晚期，赛义德一度是非正式的摄政王。一个跟前总统关系密切联系而且有争议的媒体大亨也被逮捕，罪名是贪污。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台湾方面对付肺炎病毒疫情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曾经停靠的台湾高雄港的美国邮轮威士特丹号有一名乘客被诊断确认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台湾高雄卫生局在16号星期天表示，正在努力追查跟那个邮轮乘客有接触的人，以防止病毒在台湾传播扩散。高雄的卫生局有关单元说，将透露该市交通局掌握2月4号曾经搭载威士特丹号乘客的出租车司机的名单，以及旅游定点查找跟邮轮乘客有接触的人。 卫生局呼吁曾经搭载这艘邮轮乘客的出租车的司机尽快的跟卫生局或交通局联系，以防范病毒在传播扩散。在昨天，也就是2月15号，马来西亚当局宣布发现一位来自美国邮轮威斯特丹号的乘客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这个邮轮2月4号曾经停靠台湾高雄港，当天呢有上千名乘客下船观光，部分游客搭乘出租车。这艘邮轮离开台湾之后，因为得不到靠岸入港的许可，在海上漂流了将近2个星期。最后，柬埔寨当局准许这个邮轮停靠在西哈努克市港，乘客由柬埔寨出发，分别回到自己的国家。一名80多岁的美国乘客随后在马来西亚被查出感染了病毒。台湾的《自由时报》等媒体报道说，高雄卫生局官员表示，将根据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调查的情况，针对高风险的地方还有族群做必要的消毒，还有追踪接触以及居家检疫，还有进行隔离等等的措施。这位医生说，威士特丹号2月4号上午靠港之后，中央疾管署曾经派防疫医生上船做必要的检疫工作。当天有38个人发烧，其他人下船活动，并搭乘几十部的出租车，并且透过交通局寻找这些搭载旅客的出租车的司机。台湾目前有18个例子是病毒感染的确诊，马来西亚有22个。好，以上为您所播报的就是这一小时的重要新闻。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广播电视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刚刚我们在新闻中也谈到了这一次的肺炎病毒疫情，现在呢扩散到了世界许多国家，包括在欧洲地方呢也是非常的引人瞩目。那么有关于在英国的情况如何呢？下面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英国的记者江静玲，给大家做现场的连线介绍。静玲你好。
婉成你好。
是，我们刚刚谈到了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哈，的确现在情况还是没有遏止的这个迹象。在欧洲方面呢，大家也都是非常的警惕哈。那么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在欧洲还有英国现在最新的情况如何呢？你来谈一下。
好的，婉成，我们先来看哦，欧洲目前有46起的感染病例，那么遍及9个国家哦，从北欧、中东欧到这个南欧，而其中德国是最多的，目前有16个案例确诊案例，那么法国其次11起，而英国呢是9起。而本周目前最新的状况是，刚刚你也提到，就是法国已经宣布了一位80岁的中国游客哦，其实是中国人，但是呢是在法国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而死亡，这是在亚洲之外出现的首例死亡的病例。而在英国这里呢，伦敦在本周则是出现了第1起的确诊病例，所以这个对于伦敦来说是一件很紧张的事情。那么另外我们就是看到英国的政府在这个星期同时也宣布了，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新冠肺炎病毒呢，是一个公卫上的，是一个严重而立即性的一个威胁。同时公布了一个立即生效的新法案，那就是从现在开始，这个可以就是说对这个病毒哈，或者是曾经从这个患病区区域出来的人呢，必须要强制隔离14天哦。而在宛城，在英国，给予这个执法单位，尤其是警方这样的权利是非常非常罕见的措施，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可能也是必要的。同时呢，英国还指定了2家医院作为隔离的医院那么武汉当然也被指定为感染区，这些都是很清楚的。另外就是我们知道说英国因为不是这个欧洲申根签证的国家，可是在这件事情上呢，英国是密切的 已经脱离欧盟哦，的英国是密切的跟这个布鲁塞尔方面啊进行联系，也就是说可能会建立一个统一的这个入境的管理。总之目前在这个英国也好，在欧洲也好，我想大家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公共安全啊，公共卫生安全要比经济影响更重要，防疫只要列为优先考虑。完成
是。那么看到政府做这些事情哈，那么一般的英国民众他们是怎么样的感觉呢？他们是不是也是非常的警觉呢？然后呢，是不是目前这个气氛上还是觉得大家都已经有警觉了，来好好的来对抗这个疫情，不要被感染？
是的，婉成，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英国政府在发言上面是非常小心的哦。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其实舆论上就是非常担心，就是说英国可怕要爆发这个病毒的大危机，因为我们知道在这边有很多的英国学生哦，那么英国跟中国的往来在过去的10年20年是非常密切的，而更重要的是这个英国的病毒防疫专家哈再三的指出，尤其在伦敦沦陷以后，他们说这只是冰山的一角。那我们看到这个帝国理工大学哦，他们是很强的一个这个传染病学哦的学科。那么这个病理学家呢，在这边呢提出来说，估计英国可能会有50%-60%的人口受到感染哦，但是因为个人的这个免疫系统不一样，所以病情的反应轻重可能不同哦。完成这个比例和世卫哦，估计全球会有40亿人，也就是2/3的人口感染是相吻合的，所以非常令人担心哦。而英国专家认为呢，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政府的讯息不透明，这是最令人担心的事情，使得整个疫情难以估计，所以目前只能做这个全面防控。但是另一个事情，也就是排华和歧视中国人的情况，在各级的校园里面现在仍然是存在的，而中国城的生意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最很不幸的是，这场这个全球公共这个公卫的一个危机反映着这个明显的种族歧视色彩，这真的是目前的一个状况，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完成。
好的，好。除了我们谈到这个新冠病毒疫情之外，在欧洲以及英国的这个处理哈跟这个准备状况之外呢，下面我们来换个话题哈，就是美国的国防部长艾斯本他呢在艾斯伯，他在昨天也就是星期六的时候，在德国慕尼黑参加了全球的安全会议，在会议上他有讲话，他讲的话呢，可以讲出来的话呢，有很多是针对中国跟俄罗斯，特别是中国方面，他所讲的话也可以说是他自己上任以来哈发表过对这个中国抨击最全面最严厉的措辞哈，包括他说中国用了各种方式，比方说不惜任何手段任何代价哈，然后呢在那个取得各种优势，而且呢在自己的边界以外哈开始有一些这个咄咄逼人的一些举动，所以要求着欧洲要小心，那么同时呢也希望从这个中国的这个威胁下能够觉醒起来哈。另外呢对于华为方面呢他也谈到说华为威胁了整个北约同盟的关系，那么关于这样强硬的讲话哈，英国有什么样反应呢？
是的，完成。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慕尼黑的这个会议在这个周末举行，它确实是针对整个中国的威胁从疫情到5G，华为 5G 到这个其他各方面整可以说是浇灌注在中国至于说其实艾斯伯他在前面就慕尼黑会议之前，他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个北约部长会议上面也特别提出了，那么尤其是对于5G华为这个东西他提出了三个大方向，其实就是通讯还有情报分享以及这个北约伙伴的关系他的提出是非常具示警性跟严重性的。而英国这边为什么会特别我们可以看到他跟英国的国防大臣其实也见了面而英国这边他们会特别专注，当然除了英国是五眼联盟的分享国之一呢，主要国家之一，还有就是我们知道英国在这个月稍早的时候做了一个就是对华为开放的绿灯也就是有限制的让华为参与这个 5G 网络活动，所以英国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英国的这个外长呢，他在跟这个艾斯伯见面的时候，他虽然说他说英国跟美国对华为显然是有些不同的意见，但是在禁止华为参与这个 5G 网络系统的敏感部门建设方面是一致的，而他说从长远来说确实英国也打算将华为排除在一个这个整体的系统之外。可是婉成在这边其实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英国再怎么说他们都是还是强调跟美国的不同意， 点，就是给华为有一个上限，是限制，不像美国是全面的围堵华为啊。而我们看到英国这个决定呢，其实也后来影响了欧盟哦，欧盟也做出了同样的表态。然后我们接着看到了法国跟德国都在这两周内啊陆续的跟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全面禁止有让华为参与5G 网络限制，已经让这个美国在这个欧洲围堵华为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是受到了巨大的阻碍。至于说你刚刚说英国目前的态度怎么样啊，那我只能说婉成从目前看来，在英国内部确实有前内阁阁员还有重量级的议员们提出来要重新审视这样的一个决定啊，就是英国约翰逊政府的决定，但是到目前为止看不到任何改变的迹象。除非说美国可以在未来这个美英双边谈判啊，贸易谈判上面提出比中国更具吸引力的条件，完成，我想到目前为止看不出这个英国在华为以及网络这件事情上面在短期内会改变。
好的，好，我们非常谢谢美国之音驻伦敦记者江静玲给我们所做的介绍。好，谢谢静玲。
不客气。
好，各位听众，现在您所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那么刚刚在连线当中有谈到了这个病毒疫情，那么病毒疫情呢在目前中国情况呢还是相当的严峻，而爆发地点武汉有很多台湾人仍然留在那边，现在呢是回不了家，回不了台湾，这当中呢还牵涉到了很多的这个问题。那么北京跟中国方面呢都争执不下，那么详细情况呢我们下面就连线在台北的台湾国际战略协会理事长王坤毅教授来给我们做分析。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对，王教授刚刚也谈到了在这个武汉的台湾人现在是有家回不得哈。其实呢在台湾曾经在二月的初的时候派出一架包机把他们接回来哈，现在有家回不得，然后呢跟中国大陆的态度也有很大的关系，台湾方面呢也有自己的坚持。在星期五的时候呢，中国的官方发言人还说是台湾呢要企图用这个疫情哈来这个隐疫啊，然后呢谋独，来谋独立，说是这个这个台独分子他们的这个企图啊等等之类。所以呢这个问题其实牵涉到的已经不是说是人道救援，还其实包括了很多角力。所以首先我想请王教授您谈一下哈，为什么第一次的这个包机哈武汉包机台湾能够做成功，而第二次现在根本成不了呢？
其实很大因素哈，第一次的包机啊，最重要是因为是国民党介入哈、那么国民党自己说是七人小组哈、所组成的，一些台商啊、台协啊这些人员共同的这个什么，促成了这样的一个包机的行为哈、那国共之间本来早就有一个国共平台存在，所以他们在沟通来讲的话是比较顺畅的。那民进党跟这个中共之间，它其实是没有任何直接的沟通管道，所以呢，那么第一次的时候，那么就以这个国共的沟通管的平台哈、那么达成了这样的一个撤回台湾人哈、在武汉滞留的台湾人的一个什么做法。但是因为撤回来以后啊，这国民党我觉得是因为太高调了。把所有的那个这个功劳都揽为自己嘛。民进党对民进党来讲的话，这个他是执政者，这个他完全没有办法着力，他对自己的这个支持者啊，绿营的支持者哈、其实是很难交代的，所以呢绿营的反弹就很大哈、那民党政府受于这样的一种压力啊，那么他就必须要这个什么出面澄清说这个事情啊，其实不是单方面或者某些方面的人在处理的，其实是所有人都有参与的，那意思都包含了民进党政府也出力了，这样的一个什么比较属于像抢功的这种做法。那所以呢他现在变成就是说不能再让国民党来介入这个事情了，或者是说不能完全委由的国民党来做了，不然的话他更难对这个利益的支持者哈，毕竟在今年的选举有817万的一个选票，这么多数的选票的一个支持者的一个交代，所以呢他必须要争取第二次第三次的这种包机的这个主动权 啊，这个主动权。那它的主动权其实它的条件就很清楚嘛，第一个就是这个要用华航的啊，就台湾的华航的包机啊，那么去载回这些滞留武汉的台湾人。
是。
第二个就是说要派自己的检疫人员过去，啊，那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嘛，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要派华航的包机过去的话，对大陆来讲哦，中共方面他会认为就是说，这个不是等于跟别的国家在撤侨一样嘛？
嗯哼，
啊，因为毕竟这个什么，这个航空器啊，算是一国领土的延伸嘛。
嗯，
那你既然用航空去用自己的航空器，你撤回来的这个台湾人，你跟人家的撤侨一样嘛？那撤侨这件事情是国与国之间才会有侨嘛？对不对？那你台湾跟如果是属于中国坚持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话，那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啊，那你喊什么桥呢？所以基本上这个中国方面，就北京政权政府，他其实不想要让这个国际间有这一种所谓台湾也在撤侨的这种误解的状态啊。那这样的话，间接就变成是一种政治的行为了吧？不是纯粹的人道的行为，所以这个有关这个什么滞留在武汉的台湾人的这种撤回的一个动作，在民进党来讲的话，这个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可以争回主动权，又可以对自己的宣传支持者做好宣传的一种工作，甚至于可以象征主权的一个什么一个独立的一个状态哈。还有撤侨的做法，那北京当然是反对这样的做法，所以他已经坚持还是要用自己的用中国的航空，就是东风航空来送这个什么这些台胞回来。那第二种就是说还是不愿意用这个什么台湾的检疫人员过去，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一样都是这个主权的一个象征的一个情况哈。
是。
那所以这是两者之间一个最大的一个争执时点哈。其实人道已经都摆在两旁的了，最重要还是政治的考量啊，我们就称为它是一种疫情政治哈。
是。
双方面这个是还是延伸在主权的一个争执里面。那这个主权的争执，其实说是到底主权高于人权，还是人权高于主权？这个其实从这个冷战结束以后啊，就是1990年代就人争的很多了。
嗯，
就是说这个美国当然都是坚持说，人权高于主权嘛。所以这个像科索沃战争1999年的时候发生的，哦，就用人道主义的一个观点哈，
嗯，
那么去介入到这个科索沃的这种独立的一个问题。那现在来讲的话，我又把这一个国际主流的价值的争端搬到两岸来。嗯，对民进党来讲，这是一个什么引发全球关注的一个，蛮好的一个大战略的一个操作，所以，中国方面当然也会紧张啊，所以双方面的一个什么较劲，你会发觉就是说，国台办第一次讲说就是这个什么这个以疫谋独啊，用利用那个疫情呢、啊、来谋取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操作，2月15号的时候他又发表更严厉的一种批判哈，直接批判那个什么我们这个防疫的指挥官，防疫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哈，就批判他说是这个你这个完全是谎言呐、啊、哈，你的讲法全部都是个谎言哈。
是。王教授，其实呢，以刚刚您的分析来看的话，两岸各有图谋哈，那么所以这些武汉的台胞可以说是等于是在这个。用牺牲品这几个字来讲的话，听起来也可能并不是太严重哈。但是现在呢，以您的口气来看，第二次或者以后的这后续包机可能就是很悲观了，大概成不了。可是其实我们倒回来看的话，这个疫情就算不管怎么说它是一个疫情哈，到底还是牵涉到所谓的人道救援等等的。您刚刚也分析了这个人道救援的这背景跟国际政治的这个关联等等，是不是其实平心来看的话，假如两岸各有所退的话，其实这一次的这个疫情发展应该是两岸关系解冻或者是暖化的一个好的契机呢？
本来就是一个很好，如果我们全部从这个什么人权的角度来看的话、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的话，那这个也是冷战之后的一个什么我们讲非传统安全啊、或者人类安全的一些主张里面哈、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讲的是机遇嘛哈，机会就是了、 那现在目前问题就是这个双方面都，特别是民进党，他是希望把它操作成这个什么主权嘛，啊，跟台湾主权有关啦。我们简单的讲，譬如像这个大陆会批评那个陈时中说他是冷血了，信口雌黄了，完全是谎言。最重要是因为陈时中讲到了一句话嘛，这句话就是说台湾的国籍啊的选择啊，你当初选择台湾国籍啊，一个国籍的选择就是一个什么自己要去承担啊。他一谈到台湾的国籍啊，这才是那个什么引发国台办呢不得不他就赶快跳出来的这个什么批评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哈。所以说就是说双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火气越来越大，然后恶言相向的局面似乎已经超越了人权的这样的一个什么一种关怀了。哦，那这个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是民共之间了，因为没有这个共识啊，缺乏互信的机制的时候，那免不了的一种宿命的一个什么结果了。
对，目前的发展来看的话，现在两岸关系根本也没有办法有所改善了哈。那另外一点哈，我想请王坤毅教授来分析一下，就在几天前呢，中国军机还绕台飞行啊，那么美国的战舰呢，随即在昨天呢也来进行的这个巡航哈，说是这个自由航行权，其实呢各有表态。那么中国大陆在目前这个对抗病毒疫情这么样的严峻跟这么样严肃哈，而且艰难的工作环境之下呢，还要军机来绕台飞行，它的用意是什么？
我想这有两个因素的。第一个因素，对内来讲的话，因为这个网络都是在谣传这个什么，这个解放军那边也面临了这个疫情哈，严重的一个袭击哈，所以他们这个战训呢、都已经是停摆了。哦，那他总要那个什么，这个出来秀秀肌肉嘛，就那个军机啊、战机，总要出来秀秀肌肉，告诉人家说，其实，这个解放军并没有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这个任何的训练还是维持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模式哈、哦。那对外来讲的话，这个当然就是刚才提到的以疫谋毒，他还是要这个什么。这个被民进党过度的操作这个主权的问题的情况哈、做一点算是一个什么文攻武吓吧啊，既然国台办已经讲话都讲了那么以疫谋毒这么凶悍的字眼的时候，那这个总要有一点，这是文攻嘛，总要有一点武吓的动作嘛，这个都是向来国共对国台党对台湾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模式啊。
是，
所以这是两方面的一个因素了哈、我觉得都有一种是对内啦，还是要象征性的这个什么告诉人家说解放军没有被疫情影响，对外当然还是压制这个什么台独的气焰，是这样子。
那对于美军第二次今年第二次绕台绕过这个台湾海峡哈，这个美军这样的动作毕竟有它的意涵，您分析一下。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嘛，从美军不会除了这个平常这个所谓自由航行之外哈，不会刻意在某些点的时候哈跑出来也把那个战机飞过来，把那个船舰也从这个台海的经过，这个已经告诉你就是说，那只要你解放军有任何对台武吓的动作啊，我们叫做长航演训嘛，那美国为了保持这样的一个什么一个台海的一个战力的平衡呢、他也要出来跟你秀秀肌肉哈、就是这个因为会有这样的一种对应的一个关系哈、那么其实很重要，就是说在奥巴马时期啊，南海这个什么中共在这个军事化的过程里面，奥巴马政府采取的比较绥靖的，就是比较那个什么没有积极的作为啊，所以一下子都变成这个什么，这个台海不，那南海都已经，南中国海都已经变成这个什么，这个解放军，特别是军事化的这个一个地区了，哦，占领了比较大的多的这个什么岛礁去了。那这个对美国来讲的话，这是很吃瘪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在川普上来以后，第一任的这个国防部长呢，马蒂斯哈，那么每次在香格里拉大会里面就会，抨击这个中共在南海的一个军事化的一个动作啊、 那南海既然已经是造成了一个军力上的失衡了哈，那他台海他当然不可能再犯这种错误，特别是川普总统他这个什么极力的对中国来讲的话，这个一个采取比较对抗式的一个操作的时候，他不可能再犯这样的错误。所以如果这个什么解放军一有到这个台海那边秀肌肉的时候啊，那么美军过来那个也是维持一个美中的一个战略的平衡，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两岸之间的战力失衡啊，战力的话这已经很久了，十几年了，台湾的这个武力现在其实说实话已经没有办法完全对抗这个什么这个解放军了，必须要美国亲自这个什么出来了啊，所以美军为维持台海的一个平衡啊，形式上的一种军力的平衡，他必须要在解放军有动作的时候，有任何军事行动的时候，他也要必须要这个相对应的啊，做一些军事上的一个什么行动，
是
啊，算是一种遏制的一个做法吧。
好的，王国英教授，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个新冠病毒疫情不仅是带出了两岸的政治角力，还带出了大国之间的这个角力跟平衡的这个竞争哈。好，我们非常谢谢台湾国际战略协会的理事长王坤义教授在节目中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王教授。
OK， 谢谢，再见。
再见。您现在收看的是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各位听众，在世卫组织的先遣队呢，他们已经到了中国研究怎么样来打击跟对付以及控制新冠病毒疫情，可是呢美国的专家们到现在呢还没有得到了北京的允许可以前去协助。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对于全球对抗这个疫情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下面请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是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前主任，他在纽约回答世卫组织先遣队能在中国做些什么的问题时，批评中国至今没有对这场危机做出符合国际规范的应应措施。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More than a month after the response, we still don't have very basic information.
一个多月了，我们仍然不知道非常基本的信息，这可是公共卫生的技术问题，但我们期望看到发病时的一些病例，就是标准曲线，这是首先要做的，但我们还没看到。我们期待看到有多少人按照年龄组在哪个星期在什么地方得到了检测，以及阳性率是多少，但我们还没有看到。我认为这不是主要的，甚至完全不是任何形式的隐藏信息。但我认为在中国，这个前所未有的事件严重地困扰着这个制度。尽管在 SARS 之后，中国大大改善并增加了对公共卫生的投资，但它仍然是中国制度中相对薄弱的部分。比如，比起它强大的社会动员、社区动员能力来要弱得多。
Capacities of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community.
弗里登现在是非政府组织“拯救生命”的主席兼执行长。他认为，由于现在对新冠病毒仍然知之甚少，因此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结局最终只有等待时间来说明。但是他还是做出了两种可能性的预测，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目
前最重大的问题是，究竟新冠病毒是可以控制的？就像我们对 SARS， 它消失了，至少过去14年没人再被感染，还是它会像流感、普通感冒一样，在地区、在一些国家流行数月、数年或永远存在？我们确实不知道。我们必须做的是继续假定它是能被遏制的，尽可能的遏制它。同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如果我们无法彻底将它制止，我们要如何更好的管理，也就是所谓减轻其影响。
另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流行病学系的副教授努佐，他对遏制这一病毒抱着比较悲观的态度，原因是他认为新冠病毒与 SARS 病毒非常的不一样，它传染快，病症轻，很难发现在什么地方。当本地传染开始出现的时候，会很容易导致遗漏病例。
好，除了专家们他们的忧虑之外呢，现在来看看新冠病毒疫情会不会影响美中之间的贸易协议的执行。我们知道美中贸易战已经告一段落了，至少暂时是这样，而且呢，美中签署了第一阶段的协议已经满一个月，现在应该到了全面落实的阶段。可是中国爆发了新冠疫情病毒这样的一个严峻的局面，会不会影响到这个贸易的执行呢？下面请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所做的介绍。
确实，由于中国爆发这个新冠病毒疫情，外界对中国政府兑现贸易协议中这个采购目标的能力是产生了一些怀疑。那有媒体报道是说呢，北京正在考虑援引协议中与灾害有关的条款，允许推迟采购计划。那美国的一个贸易团体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艾伦他表示说呢，尽管这个新冠病毒疫情是黑天鹅事件，而且中国这个承诺的这个采购规模呢也雄心勃勃，但是他有信心协议可以得到落实。那么来听听他在星期四的一个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第一阶段的落实必须要充分、完整、系统和严格。我们完全预期情况会是如此。新冠病毒不会导致任何改变，虽然可能会影响时间线。
那在上个星期，我们知道美中两国领导人是通了电话，他们都重申会致力于落实协议内容。艾伦认为协议不会自行履行，除了美中两国政府落实承诺的这个意愿之外，还需要商业界的努力。那根据这个贸易协议呢，中国承诺是以2017年的进口额为基准，在2020年增加770亿美元的美国工业制成品、农产品、能源还有服务产品的进口规模，在2021年的时候增加1230亿美元的这个规模。那在这个美国政府方面呢，在这个星期的早些时候，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美国的一个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这个活动上是表示说，这个疫情可能会影响这个贸易协议。那他说疫情可能会导致中国减少对美国产品的采购，至少是今年的这个采购规模。美国财长姆努钦在这个星期的一个参议院的听证会上是表示说，对于这个中国的影响，还有这个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这个经贸关系的影响呢，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才能做出更好的评估。那他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是表示说，预计贸易协定将会按计划实施。包容。
是，那我们也知道呢，这次疫情也对全球的供应链产生了影响，在中国有业务的美国企业有没有受到影响呢？
是，那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他在这个星期四的记者会上也是介绍了相关的情况。那他们说他们的货源企业目前最大的担忧就是要确保在中国的那些员工的健康，那其次呢是中国这个各个省市地方政府在复工方面的要求不太一样，因此这些企业呢面临一些运营方面的问题。然后还有第三个这个挑战呢，就是因为交通和隔离造成的物流方面的不确定性。那中国各地的情况呢是不太一样，那他们表示说这个供应链长的企业呢受到了直接影响更为明显。尽管有这个贸易冲突还有疫情的这个影响，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艾伦表示说，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这个会员企业当中有意离开中国。那这个贸易组织星期四的时候是发布了一项调查报告，那这份报告显示说78%的受访会员企业对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持积极或者是相对积极的看法，他们认为协议避免了关税升级，稳定了美中的双边关系。
在这次中国新冠病毒爆发地武汉，有很多美国人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在那里工作或求学。后来爆发疫情之后呢，美国派了专机把在武汉困在武汉的美国人接回来。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就通过了 Skype 采访了几位在撤侨专机上回到美国的美国人，谈谈听听他们对这次疫文他们的见闻和感受。
在我的公寓的步行距离内有一个沃尔玛，所以我们会去那里。你得先测量体温，然后他们才让你进。他们有不错的物资供应，任何东西都不存在短缺。 但是提着三四十磅的东西走大约一英里半，那是最难的事情。
药店实际变成了免下车服务，他们不让你进药店，你得站在外面等他们把药拿给你。
我们都是在高速公路嘛，没有车。往开往飞机、开往机场的那个方向，基本上没有车。我们可能整个路上看到了一两辆。对面的方向看到多一些车啊、但是就非常的奇怪。我们当时是我的岳父在开车。他说一般这些情况我会担心，或者我都是担心堵车这个东西啊，都觉得哎呀堵车很烦。现在反而是没有车让我有点担心。就是说因为哦这应该是有车的，这晚上八点了，应该有好多车，没有什么车就有，所以就感觉哎呀有点恐怖，就是那种鬼城的感觉。
我自己在国外生活那么多年，我现在看到武汉就我自己出生长大到十几岁的城市变成这个样子，真的是很伤心，觉得很无辜，但是就觉得很无辜很冤枉，就变成这样子了。如果说现在那个死亡的人数是900多个，那不光只是900多条人命，是900多个家庭，我是这样来看待的。很多很多都是很无辜的人都牵连进来了。The last person that I
saw was, 我最后见到的人是一个叫丽莎的女士，这是她的英文名字，她是中国人，她有点像我住的公寓的看门人，所以我看见她把钥匙给了她。而且你知道中国人不太喜欢拥抱，但我说给我一个拥抱吧，我给他一个拥抱，他英语说的不好，他只是说我爱你，我听了就哭了，我有点崩溃，我觉得离开我们的朋友很伤心，他们仍然生活在疫情之中，他们每天的生活靠近疫情，因为人们在生病，有人死亡。我有朋友告诉我他爸爸有3个朋友死了，另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认识的一个人死了，所以这都是切肤之痛，而且这些人是我关心的人，所以这让我觉得伤心。还有其他人他们都很害怕。
other people are just afraid.
I do miss my friends a lot. Some of my friends are Chinese and some of them are American.
我很想念我的朋友，他们有些是中国人，有些是美国人。离开他们，离开武汉让我有些伤心，但我有玩具在这里陪我，让我觉得很开心。
So they can keep me company and just make me happy.
武汉爆发的这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不仅使困在武汉的人与外界隔绝，也引起了其他地方的人对身边的武汉人、湖北人，甚至是中国人的一些排挤的举动。
那些被关在武汉外面，流落在外面，就是无家可归的武汉人受到的可以说是虐待，真的一个人被打，然后知道把他们的车胎给戳破了，不给他们住，不给他们吃，就真的很糟糕，真的是很糟糕。
感觉你说湖北这两个字，人们会离你100米啊，就是不想碰你啊，就这种歧视非常的担心。最早是我老婆在我们老家，在美国，她在一个在美国的一个妈妈微信群，一个微信群就是都是妈妈们，然后都是来自中国的，然后他们就开始。就发各种各样的评论啊、就是基本上就是骂湖北人骂武汉人啊、他们听到是在亚利桑那，就是我们在美国的家，在亚利桑那，然后他们听到哦有亚利桑那有一个病例啊、就一个 在那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那附近，然后他们说啊、哦，这个他为什么来到美国，为什么没有留在中国，这个不负责任，就开始各种各样的骂这个人。然后我老婆就在那群里出现说，哎，你好大家，我是武汉人啊，就让他们淡定下来，就是说，哎，其实呢我们也是人，我们不是什么那个有病的什么怪物啊，我们是跟你们一样，我们也很担心这个，我们也在做足够的安全措施。
The reason that I feel...
我之所以感到内疚，是因为我们能够躲避病毒，中国人他们没有选择权，他们不得不去面对，他们正在尽其所能面对疫情，他们努力在最坏的情况下争取最好的结果，我为此感到很伤心。你知道我没办法帮他们。
我在武汉待了六年，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交了很多朋友，过得很好，我爱这座城市，它是个很好的地方，那段生活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我非常伤心。
新冠病毒疫情引发全球的关注，中国可以说尽全国之力来对抗，来防控这场疫情的扩散。但是呢，也有一些问题引起了民众的关注跟质疑，比方说政府对于这个疫情病毒的这个反应滞后，还有对于吹哨人李文亮医师的训诫，另外呢，还有大规模的封城封路，还有隔离等等引发的一些跟人权有关的问题，警察的态度等等呢，引发了很多的讨论。那么到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怎么样来应付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公共卫生的危机呢？美国人记者采访了世卫组织的公共卫生及人权协调中心主任，他目前也是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的 Lawrence Guston， 请他来谈谈，来分享他的看法。
Let's start with.
您最近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得到了什么样的结论？
You know, my takeaways are that.
我的结论是，世界卫生组织有决心让疫情得到控制，但是他们也捉襟见肘，他们在担心。我们相信能够防止疫情蔓延，至少世卫组织相信。但我认为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我们也有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无法控制疫情。我希望这不会成为全球范围的流行病，不会成为季节性的像流感一样的病毒，但我们也要做好这个准备，因为现在看来这种病毒传染性非常高，而且已经扩散到所有世卫组织成员区域。
为了应对冠状病毒的传播，中国采取了一些措施。
是的，
其中就包括在一些城市和省份实行隔离、封城。您怎么看这样的措施？
我不是很支持隔离。其实严格讲，那并不是人们所说的隔离，而是一种有人把守的防疫封锁区，超过5000万人受到影响。这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我想也只有中国能够做到。但我担心，首先是公共卫生方面的担心，因为人们聚集在一起会造成交叉感染。第二，这会造成恐慌、恐惧等问题，这已经发生了，还会造成信任的丧失。公共卫生领域的首要原则就是获得民众的信任与配合，但现在人们很害怕，他们担心没有食物、没有药物，有些发烧的病人甚至去不了诊所。中国在几天的时间里建成了有上千个床位的医院，这很了不起，但是这仍不能满足治疗和检测的需要。另外，也有人权方面的担心，人们有权外出，有行动的自由。我们需要用尊严和人道主义对待民众，这些事情让我非常担心。
And so these things all worry me quite a bit.
For actually lots of Chinese citizens.
可是有些民众非常支持这样的做法，他们可能会说，危急的时刻需要极端的措施。也有人会害怕，如果政府不采取这样的方法，病毒会不会传播得更快？
The virus is going to spread much more rapidly.
I don't think the people of Wuhan.
我认为在武汉的民众可能不会这么想，也许在北京的民众会。中国和民众有个社会契约， 大意是我们不关注行动自由、言论自由这些，但是作为交换，我们为你提供安全、卫生和繁荣，所以现在是中国的一个关键时刻。我认为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因为很明显，目前疫情并没有得到控制，这可能会损害公众对政府的信心。
The death of the whistleblower actually
吹哨人李文亮的离世在中国激起了民愤，人们开始问什么人应该负责，什么人有权利向公众来公布疫情的消息。
Yeah, I mean, this there was a problem. I mean, you can't
不能否认，很多证据显示，在当地官员发现病毒之后的3到4周时间里，中国没有做出反应。这位勇敢的吹哨人试着通知大家，但他被训诫，没有被赞扬。武汉当地的官员也不清楚他们是否需要北京同意。无论如何，在病毒首次被发现到武汉被封城这段时间里，500万人离开了武汉，导致病毒在中国和全球大量传播。
And that really, you know, led a lot of infections spread across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疫情的信息应该在什么时候向公众公布呢？
Immediately.
应该立刻公布。在公共卫生问题上，没有什么比快速反应更重要了。在社会和政治生活里，没有什么比诚实和公开更重要了。所以应该马上公布。在传染病问题上，你不能坐视不理。每一天、每个小时都是遏制病毒的宝贵时间。
像李文亮这样的个人医生，是否应该有权利向公众、向他认识的人披露这些信息？
当然，如果他不公布，那是不道德的，是不对的。在他心里，他想要救人，怎么能有人指责这种做法呢？
我知道这是个很大胆的假设，但是假如我们能够回到去年的12月，这种冠状病毒刚被发现的时候，中国政府应该有的做法是什么？
他们该做的事很清楚，他们应该立即将情况报告给世卫组织，他们应该采取严格的措施，对发现的病例进行检测和治疗。他们应该追查与患者接触过的人，找出哪些人接触过病毒，对他们也进行检测和治疗。任何被感染的人都应该被单独隔离，这是我们控制任何疫情的办法。而且如果只有少数人感染的话，我们可以很快控制疫情。但是现在全球可能有上百万人感染，确诊的有几万人，尤其是在湖北武汉这样的活跃传染区，追溯密切接触者难上加难。但我们还是要这样做。
It makes all that contact tracing harder, much harder, but we still have to do it.
What is your suggestion?
那现在您对他们的建议是什么呢？
As of now, if I were them,
现在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加强医疗和公共卫生反应能力。我会确保在活跃传染区的每个人都得到照料。我会提供足够的医生和诊所，我会让移动医疗车进入社区，提供检测、咨询、普及知识。我会追溯密切接触者。除此之外，我还会邀请世卫组织卫生紧急事件项目的专家，美国疾控中心和其他机构有经验的传染病专家。我会让他们在一线展开工作，对他们公开所有的信息，让他们独立核实信息。这样他们才能在疫情中真正与中国并肩作战，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It's our only hope.
Thank you, Professor, for taking our interview.
不客气。
各位听众，在接下来我们下面一小时美国之音广播电视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有关于新冠病毒疫情的有关报道，以及美国最新的国内消息。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